好，我们来打开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今天张宏牧师要传讲的，多少人挤得进？路加福音十三章22到30节，22到30节。好，我们这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好，我们请张宏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按照中国人的这个月历是新年，昨天是除夕夜。昨天晚上我去一个团契聚会，然后到了8点钟，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到了，后来有一些又过了10几分钟到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一生真的有很多选择。昨天晚上大概很多这附近的中国餐馆生意都不错。现在的生活选择对于华人现在的跟20多年前，我们20多年前搬到 New Jersey 来的要更困难，因为20多年前好的中国餐馆几乎没有啊，你想吃都没得吃。现在很多了，这是什么祖父上美东什么忘了，那下面一句是什么，天天上美东祖父好轻松，对不对？哇，你看圣经不会背，会背这个东西。很多选择，很多选择，多少人挤得进去？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问题很有意思，你想想看为什么这样子问。我等一下会讲，讲之前我要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笑话是有关牧师这一个专业的，这笑话这样说：说有一个牧师有一天早晨在海边散步，然后刚好有一个人也在海里面早泳，早上晨泳，那个人呢抽筋了，所以他就要沉下去，一直支撑着沉下去，结果突然间那个人在要沉浮浮沉的时候，看到岸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本来都要放弃了，想说这下一定淹死了，就开始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水又灌进脖子里，又灌进嘴里，然后手就这样伸。这牧师呢在沙滩上走走走，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叫，抬头一看，哎呀，海里有一个人在那边挣扎，手举起来。这牧师就说：好好，看到了看到了，感谢主，请放下。这个笑话很残酷的，这笑话说第一点，他说牧师在海边散步，这就已经很残酷了。大家说：哎呀，我这种日子哪有闲情到海边散步啊，只有那些传道人不晓得日子多苦，在 AT&T 在 Lucent 在以前 Belco 现在是Calcodia 辛苦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去散步啊，只有牧师那种人哪有时间去海边散步，已经很残酷了。更残酷的是说， 好像是在讲牧师都是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头脑简单这四个字你们最近几个礼拜听过几次了哈？好像对于人生的问题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你看这些牧师他们对人生的问题怎么看得这么天真呢？聚会的时候举个手决志就算了，就解决了。这个笑话是在讲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也讲过这个笑话，几次都是在布道会讲的，多半都是在布道会快结束的时候，我要呼召要人举手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解释，我想对会众解释一件事情，等一下会请一些人举手，愿意的人举手，但是我希望会众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对于福音的回应，圣经从来都没有用这种掉以轻心稀松马虎的态度。因此我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讲得清不清楚是一回事，至少我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做一个呼召，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会众，信福音，信耶稣，决志重生得救，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字来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稀松马虎的事情。我接着这个笑话解释完之后，有时候再讲几句话，我会问有没有人对福音要回应，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必须做这个解释。对于基督耶稣这个福音的回应，不是一个马虎的事情，不是一个掉以轻心的事情。在耶稣传道的几年的生涯里面，你如果去看当时的听众，不愿意信他的人，恨恶他的那些宗教的领袖，即使那些愿意贴近他的人，那些听众也都晓得这一个叫做耶稣的木匠的儿子所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甚至于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说有一个人来问他，这个人发出一个几乎是一个问话，但是也代表这个人他里面对耶稣所刚刚前面说耶稣从要往耶稣当中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他对于耶稣的教训的回应是一个感叹，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不会多吧？这对于我们今天福音派有些地方也是一个当头棒喝。我们很喜欢讲世界上多少多少的人得救了，但是当时对耶稣信息反应的人说，主啊，得救的人不会是多的吧？因为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话里面所带的那个沉重的信息，他们很清楚地感受到。路加没有在这里讲那时候耶稣的教训是什么，路加没有在这里记载这样的事情。不过从这个反应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教训跟讲论是非常沉重严肃，但是又吸引人，所以才会有这个人来去问他。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在这里路加虽然没有记载耶稣讲的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是非常严肃的讯息，类似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样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讲了八幅之后，你继续看下去，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的沉重。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会说，哎呀，我们晓得文士法利赛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在表面上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活在那个世代的人，我们绝对不会是用那样的心情去看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他们按时奉献，他们按时聚会，他们按时进食，他们按时做捐书的事情，在任何人看起来都是一群非常认真的人。然后今天有一个木匠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这些我已经在表面上做不到的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这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轻松的反应？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你们听古话说不可杀人，然而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要受审判，凡是说弟兄是魔力，凡是说弟兄拉家的，难免要受公会的审判。魔力拉家意思就是 fool， 你这个愚笨的人 you fool， 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有带着一种轻蔑的态度，瞧不起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高高在上的态度，难免要受审判。怎么可能会对于这个信息不感觉到沉重？继续说，你们听古语说不可奸淫，然而我告诉你们，任何人看了妇女心中动了一念，就是跟那妇人犯奸淫了。这些话多么的沉重。然而耶稣的教训不但带给人很大的冲击，带给人沉重感，却吸引人。马太在马太福音说，当时的人非常惊讶，说这个人讲话有权柄，不像文士。我个人认为他话语的直截了当，他话语的毫无妥协，一方面带给人沉重感，一方面也让人晓得这个人是真正言之有物的，一方面让人家晓得说这个人不是在绕着外面的表面在讲话，这个人把我的心里面的挣扎，把我自己晓得人生黑暗的角落完全暴露出来。同时在耶稣的话语里面，他不但让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对于人生黑暗，对于人生的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下子就指到那个要害，而且耶稣明显的表示他也提供一个完全的解决。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告诉当时的听众，人与他的关系会决定这个人将来永远的结局。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听见我这样我话而照样去做的人，就像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岩石上。那些人听到他严重的沉重的话语，被他的话语冲击，也被他的话语吸引。我不晓得耶稣在当时的人眼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我们都看过一些耶稣传在那边的电影，我不晓得演耶稣的人到底如果对于耶稣的生平认识的话，怎么样去在那个电影里面想要试着表达这个人，他能够说那么重的话。然后我们去看福音书说，有许多的罪人喜欢贴近他听他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但是被他吸引的人晓得他话语的沉重，所以在人的回应里面，你也看到对于耶稣的教训，对于耶稣的教导想要回应，却又有三分的犹疑，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难得的人物，知道这个人呼召去跟随他，却又迟疑。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这个人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我个人认为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他真正要问的是更切身的问题，他并不是要问一个统计的数字，他并不是要问一个多少的问题，他要问的是一个更切身的问题，是为自己问的，我这个人能得救吗？我能够活出照你所说的那种完美的人生吗？我能够脱离你在言语里面表达出来，在我的心灵里面，在我生命里面已经笼罩了那么久的黑暗吗？我能脱离吗？我能做成这个功夫吗？这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真正他要问的问题，但他却间接的问，他就间接的问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其实门徒
这样子间接的问耶稣问题也是有过的哈。圣经上记载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跟耶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永生的事情，然后等到跟耶稣几句对话之后，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这富有的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上记载，当这个人走了之后，耶稣心里面也非常的忧愁，因为他也怜惜这个少年的官，他爱这个少年官这个人当已经有的一些或者他的一些人格品格。然后耶稣发出一个一样的一句话，他说，骆驼穿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你注意看门徒的反应哈，门徒没有听了之后说，哎呀，还好我不是财主。门徒没有讲这样的话，那些门徒已经跟随他了。你从后来彼得讲的话，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把所有都变卖了跟从你，将来我们得什么呢？可见那时候的门徒已经绝对不是财主了。但是门徒并没有说，哦，还好我不是财主。门徒就当时就问说，这样子谁能得救呢？谁能做成这样的功夫呢？如果进天国骆驼穿针眼，对于一个有钱的人来讲，进天国骆驼穿针眼还更容易，这样子谁能得救呢？彼得其实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不绕着弯子讲，所以彼得才说，主啊，我们已经变卖所有的了，将来还要得什么？因为彼得知道这个夫子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眼睛当时看不见的，是将来到永恒的时候才能够体会的。所以彼得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愿意这样做了，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什么样大的荣耀我们可以得到。彼得问话反而比较直接，门徒绕着弯问，这个人也是绕着弯问。你从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可以发现人心在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的矛盾，非常复杂，非常的彷徨，人心真的是这样子。我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到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都懂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如果委身于一个目标的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委身于这个目标，我的心里会觉得比较踏实。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委身一个目标把自己投入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对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们不对自己不能有那么大的确定，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换句话讲，常常需要旁边有别人有同样的看见来陪衬，来印证，带给我们肯定感，这是人一个很自然的本性。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任何人诚实的话也都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追求的东西没有真正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如果有别人陪衬跟我们一起追求的话，我们会有比较肯定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放眼天下，绝大多数人追求的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晓得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的可怜，这就是我们的彷徨。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物以稀为贵，但是我们一方面不愿意自己成为少数的傻瓜。我们一方面说物以稀为贵，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活与世俗不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目标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傻了？除夕夜我们还聚会，是不是太傻了？你看那么多的华人就跑到餐馆去大吃一顿了，我们这样子聚集，我把我的家打开来让大家来聚集，是不是有点太傻了？我这样追求有意义吗？为 什么那么多人不跟我一样追求呢？
我们一方面懂物以稀为贵，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跟世俗不同的时候，我们不甘心，我们不会说，你看，我是一个可贵的人，我跟这个世俗不一样，我们就会想说，哎呀，算了吧，也跟着去吧。各位，你心里面有没有矛盾过？人心是这样子矛盾的。我再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这是几年以前，有一个牧师，他比我牧会的经验多得多，他大概比我早奉献十多年。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但要会讲道，而且你要还要懂得怎么呼召。我说，哦，我还不晓得什么叫呼召。他说，你传福音传完之后，你要呼召之前，前面讲的那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你前面的信息讲的再好，讲的再怎么合圣经，若是你不懂得呼召的话，果效不好。我说，要怎么样呼召？他说，你前面讲的这几句话一定要想办法设计到一个地步，能够叫一个，至少一个人赶快举手。他说，不但要有人举手，而且要快，最好在你讲完几秒钟之后，你就说，看见了，请放下。他说，因为会有很多的人坐在那里想举，但是不愿意做第一个人。他说，你叫他们闭上眼睛，他们就在那边等，看有没有人举，有人举了他就举了。他就跟我这样说，他说，你要懂得呼召，因为你要抓住他们的心情。他说，有很多的人听到有一两个人举手了他就举，他说，然后你越说看见了看见了，你越说的多，就越多的人在一起举。各位，你如果在布道会看的话，是这个现象的。15秒钟冷场之后，我这个传道人就晓得完了，今天完了。头15秒钟没有人举手，就不必再等了。因为我们心里面就算有感动，我还要在想，就算我要变冤大头，我也肯定不要是第一个。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很佩服汉达这个公司，卖汽车的汉达，我特别佩服他们在 Odyssey 这个车子上的 marketing strategy。Odyssey 这个车 ，minivan 这个车，多不多？多不多？不多。你去我们教会停车场看看，多。你打开 Consumer Report， 最 popular 的一个车。所以当人家一看说，我如果想买 Odyssey 的话，大概不是个傻瓜，那么多人买。但是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缺货，这就是 Honda 厉害的地方。我过去这一年多，听说我们教会几个人买 Honda 的经验，我真是佩服 Honda 这个公司。都是要等，我问了几个人，都是要等这个车。我甚至于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为了买 Honda Odyssey， 跑到 North Carolina 去，又买到一个大家都买的车，又买到了一个物以稀为贵的车，这就是 Honda厉害的地方。我有一次把我的车拿去这个 Honda 去那个换机油，我的 Accord， 我就走到他那个 showroom 去看一看，然后我就想去看看这个 Odyssey， 然后我就去看，哎，我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个车上面都有这个 sticker price， Honda 这个 sticker price 旁边又贴了一张纸，上面就把底下这个 manufacturer suggest retail price 放重抄一遍，下面加了一个3000块 MAV。我这是什么玩意？我就伸个头进去的车看，我想什么东西值3000块，也没有 DVD， 什么都没有。我就在那边看，然后我就叫那个 salesman， 我说 excuse me， 我说 what is MAV？ Market Adjustment Value， 加3000块。哇，我真是佩服。我说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他说 if you want this car today， you have to pay 3000 over this。那个车在我面前 ，If you want it today， 这是 Honda 厉害的地方，完全掌握住人心。各位，你去停车场看看，
我们教会有 minivan 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数哈，我猜我们教会的 minivan 大概 30% 到40% 是 Odyssey， 但是这个车缺货，碰到实在厉害。所以这个人跑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的回答非常奇特，也不回答多，也不回答少，也不跟他说没有错，我的信息是非常的坚硬，福音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信息，沉重的信息。圣经上却说，耶稣抬起头来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耶稣完全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不回答人多还是人少，也不回答困难还是容易。这个进窄门，努力进窄门，我想跟大家 解释几样事情。首先，这是一个肯定的宣告，这是对当时跟随他的人，已经开始跟随他的人的一个 assurance。 窄门跟小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用过，同样用窄门，你们要进窄门，通往灭亡的道路是大的，往永生的道路是窄的，这路是小的，这门是窄的，你们要走窄门，你们要走小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十四节，他用同样的这个 metaphor， 同样的比喻，窄门跟小路是表明这道门的可贵，并不是说这个门可不可能进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找着的人是少的，意思就是说认得出来这个可贵的人是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一旦走到这个门，你一旦走上这条路，你要努力的走啊。他并不是不肯定，耶稣并不是不肯定说，看你有没有造化，挤挤看挤不挤得进去。你们有没有挤过窄门？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挤过，哎呀，那边等交通车，等 bus， 那边明明挂着一个站牌，但是呢，当然有些傻瓜就站在站牌前面，但你会发现很多其他的人，聪明的人都在那边聊天，在附近左右聊天，那些聪明的人就等车来的时候蜂拥挤到站牌这里来。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小学二三年级就已经晓得要挤上那个窄窄的 bus 的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更可怕的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看电影，跟着哥哥姐姐，还要听我爸妈妈在后面一直喊，不要挤啊挤啊，你们上去了我们上不去怎么办啊。我们小孩子会懂得挤，在里面拼命挤，爸爸妈妈比较不好意思，在里面喊，小三啊小三，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挤上去，你一个人去看算了，我就在后面听。一班车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在我爸爸在台中糖厂做事，哎呀，真的不晓得挤不挤得进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强调，你要走这个门，你要努力，你要专心，you have to do it deliberately， 你要刻意的来挤这个门，你要专心，你要注意。You have to be focused， 你要专心走这个门，这是走这个门，这是走天国道路的一个特质。 This is the nature of God's kingdom。 耶稣不是在讲条件，他是在讲走的人，真的走这个道路的人一定会有的一个表现。所有其他的门，所有其他的路，你漫不经心的就走上去了，这是耶稣的意思。但是只有这个门，只有这条小路，只有这条窄门，你必须专心的走。 You have to be deliberate， 你必须刻意的走。这个不是举举手，像我刚才讲的说举手放下来就算了。所以我们在福音在布道会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很想跟愿意举手的人讲解释清楚，或许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做这个动作的人最好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个非常刻意的尾声，非常清楚的意念，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一位2000年前在加利利沿海走路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
非常刻意的拿出来，非常刻意的委身于他。即使这么清楚的委身，在过完那个晚上之后，都还要经过一而次再一次的提醒。宰门并不是在说我不晓得你们进不进得去，他是对那些走在这道路上的人说，你们要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解释的，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讲一直努力，意思也就是说，这道门并不像我们想的，好像我刚刚说小时候那个 bus 那一个门的宽度大概也就这么几寸，对不对？你挤了半天终于挤进去，一上去就轻松了，上车了。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讲，这个门，你如果说这个门的厚度的话，不像我们观念的那个门，他只是用这个窄门这个比喻来说，这是一个一认得出来找到这门的人是少的。但是当走窄门的时候，并不是说哎，我一下就挤进去了，而是在这走的过程中，就像走一条很窄的道路一样，必须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谨慎，要一直努力的这样走。这样子的观念在耶稣讲的话里面，路加选择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路加选择了这个动词，它里面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含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现象。修过希腊文的人，这是一个 present tense。 我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所有这些圣经的作者选择动词的时候，有时候有特别的一些背景在后面。路加选择用这个动词，是强调一个持续不断的努力，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知道这是可贵的，你们既然懂得得到这个的不会是多的吧，那你就要专心，你就要注意，你就要集中精神，你要 focus， 你要 deliberate， 你不要失去你的注意，你要紧紧的把持住走这条道路。这个味道在后面最后一句话就更明显了。第三十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很多地方可以耐人寻味，我基本上就这样讲好了。There is no seniority in Christianity。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没有元老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元老就是一个人说，我已经奋斗15年了，我已经奋斗20年了，我已经奋斗25年了，现在是我享老福的时候了，现在是我躺着干的时候了，现在是我叫年轻的人去做的时候了。耶稣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 in Christianity， 在天国里面没有 seniority。不论你曾经为主拼命到什么程度，There is no seniority， 持续不断的往前努力，因为有些在前的要落后，有些在后的会超前而来。我觉得至少这个味道是存在这句话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挣扎？你有没有时候你有发现你必须做一个很刻意的选择？ You have to make a deliberate choice。 这是一个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一个今天活在走在今生这个道路上必须有的一个现象，一直努力的走这个窄门。我想我信主已经24年了，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我是在1979年12月的时候所谓重生得救悔改的。我在79年的秋天，在那个浸信会的布道会里面听到福音。那天晚上我没有举手，因为那个牧师不懂得怎么呼召。但是他讲的话已经扎到我的心了，他讲的话里面的内容已经冲击到我， 他讲到的话里面的内容已经开始侵犯我的自尊心了。我开始想说，这个人所讲的里面的内容有一些东西我必须再听下去。当那个牧师说，你们坐在底下还没有信的人，都是在最终漂流的人，在黑暗里面漂流的人，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我没有漂流啊，我很清楚知道我来美国干什么啊，我申请学校的时候都是我知道选哪些学校，我知道我来干什么。但是当他继续解释罪的时候，就是说我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我里面想说，哎呀，活了二十几年了，特别是最后这十几年上了初中高中之后，很久没有人这样对我讲话了，很久没有人敢对我讲这样的话了。那年的十二月，1979年12月，我是自己在公寓里面第一次从嘴巴里发出耶稣两个字的呼喊。接下去在那个公寓里发生什么事我不要跟你们讲，我单独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受洗。我就跑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说，你们下一次受洗什么时候？他说啊，你问受洗干什么？我说因为我要受洗。他看到我，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现象完全不像一个要信的人的现象。他说你要受洗？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我说因为我信耶稣了。他说啊，我们一月份就有。然后我说好，我就上受洗班。然后他就跟我面谈，面谈的第一页，你相不相信神创造万物？我相信。所有的这第一页几乎都是教义的问题，我都可以接受，并不代表我完全明白，但是我都接受，很高兴，都打勾。第二页翻过来，你愿不愿意十一？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十一。我说十一，我说什么是十一？邓牧师说，哦，十一就是你的收入啊，你的收入是神给你的，神也没有多要，只是要你奉献回10%，你愿不愿意？我说邓牧师啊，我是个穷学生哎。他说，他说你有奖学金吗？我说有。他说很多人都没有奖学金的。我说我是个穷学生。他说好吧好吧。他说方丈，这样好了，他说你念完书总要做事，做了事之后钱多了，你愿不愿意十一？我邓牧师啊，到那时候再说好不好？在这个教会生活上，我因为并没有什么知识，所以几乎很多他都不可以帮我打勾。所以等到第二页填完之后，他就叹气，唉，然后叹完气之后，他说好，好吧，他说按照我们这个差会的这个，按照我们宗派，应该你要再等一下。不过我看你好像蛮清楚的，我就给你施洗好了。一月份要受洗之前，前一个多礼拜，当我知道说我站在那个浸池里，他要问我说，张宏，你愿不愿意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是罪人的时候，你们晓得我心里的感受吗？我说主啊，我已经悔改了，有必要在人面前点这个头吗？有必要这样的回答吗？我就问，那时候已经开学了，那时候我已经在追美玲了，她不大理我，但是我一直在追她。然后我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在学校宿舍吃饭，我们都是住那个学校宿舍，我说再过一个多礼拜就要受洗了，我说冬天水会不会很冷啊？我说等夏天好了。我想美玲那个时候或许她犹豫唯一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不是经过他的影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记得他当时就把他吃东西放下来说，你要受洗就你自己的事，随便你，站起来就走了。当时我还傻傻的，我说奇怪，我这样等三个月为什么他都生气呢？弟兄姐妹，我想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就是想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刻意的决定。I had to make a deliberate choice. 过了三年，我念完博士搬到纽约州，来到这里，在第五个礼拜我就做了 Peach Galloway 团契的主席。第五个礼拜， 搬到这里之后，聚会的第二次参加团契聚会回来的时候，美玲就说张宏啊，他们这个团契需要一个主席。我说哦，真的啊？哦，是啊。他们问你肯不肯？我说这上次，我说我才搬来两个多礼拜，怎么叫我做主席呢？美玲说，你在早市的时候跟我一起的祷告，不就是说主啊，求你领我到可以服侍你的地方吗？我说那是祷告啊，怎么这么快呢？弟兄姐妹，我也告诉你们一个见证哈，我是1982年秋天开始早市，因为我知道我83年要毕业，那个时候石油工业化学业很不景气。我在面谈的时候 ，Exxon 的代表到我们校园来的代表是 UT 毕业的，他跟我认识，我们一起打过球。他一坐下来就跟我说，他说 Henry， 他说我们不需要东扯胡扯，我们没有 opening， 我们只是来这里校园露个样做秀的。他当然不是说做秀，他用英语就是说做个样子的。我跟你们讲一个真正的见证，在那几个月找事的过程里，我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会找到事。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跟美玲一直讲，我说神一直恩待我，他会给我工作。我说我们唯一需要祷告的就是不要给我太多的 job offer， 好让我可以到一个他要我去的地方。我1983年5月份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个系里 UT Austin 化工系毕业了八个博士学生，就是5月份参加毕业典礼的八个，在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有job，我是其中一个。你如果问我，我知不知道神的恩典，我知道。但是当我搬到这里来，当有人跟我说你现在做这个团契主席的时候， I have to make a choice， 我有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些在这边聚会这么多人，他们干嘛了？我说这些人有些信主的年数都比我久，住在这里也比我久，我住一个公寓，他们住房子，为什么要我做主席？为什么要我开放家庭？Had to make a choice。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人在这个教会认真的服侍，你们的心我可以体会。这个天路有时候走一走，你会觉得很孤单。你会发现，如果这个路是这么的有价值，为什么肯委身的人这么少？如果你是一个在挣扎中，然而你一次又一次做了对的决定的，我为你的生命向主献上感谢。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曾经努力过，曾经在这个教会做过很多的服事，现在你的生命只是一片怠惰的话，我告诉你， In Christianity there is no seniority。耶稣说你们要一直不停的持续的努力的走这个窄门，因为任何在今生跟随主的人，休息的时间就是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这是天路的特质。我几个礼拜以前曾经讲过在德国的一个姐妹她的生命的转变，我在周报上也写一线生机。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想法。我常常想到那姐妹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她就像神放在我面前的一盏幻灯片，每隔几个月我碰她一次面，发现她的状况越来越好。但是因为我不是在她当地的牧师，事实上她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牧师，在那所有幻灯片，在那些 snapshot 中间的挣扎 struggle， 我不需要知道，我没有知道。所以当我一看展现出来的图片，哎呀，是多么的美啊！你看这个姐妹的婚姻这么快就被祝福。但是各位，你不要带着罗曼蒂克的想法想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些 snapshot 中间是挣扎，是努力， 是做对的决定。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不会多吧？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一直努力的走这个窄门。愿主祝福各位。